没有在网上上课了啊，那我们今天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七课，那这一课我们起一个小标题叫“恩泽外邦”啊，我们做一点回顾啊，《使徒行传》呢是大家比较愿意读的一卷书，这卷书呢也比较容易明白，一个是它是外邦人写的，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读起来没有太多的文化障碍。那第二个呢，这卷书呢故事性很强。记得都是他们的生活中的每一经历的每一个故事，所以呢读的时候非常容易明白，没有太多的这种深奥的这种先知话语呢不太理解的那种东西比较少。那使徒行传的关键是圣灵的行传，它不是哪一个使徒头脑一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是神的灵在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走神的道路，所以使徒行传的关键内容是圣灵的带领。那圣灵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我们以前在实际讲课的时候老问大家这个问题，圣灵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见证耶稣基督。那在见证耶稣基督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神迹，会有奇事伴随着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要反过来啊，认为说有神迹奇事然后才有其他的东西，是先有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才有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各样的东西伴随。那第四课呢，我们就讲到说，当教会的圣灵降下，教会发展的很快，那彼得的第一次讲到3000多人，彼得的第二次讲到5000多人，那你想突然一下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这个地方增加了8000人的这个基督徒，这是个很大的工作量，那教会里面一定要出现一个基本的管理体制，否则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为这8000多人来照顾他们。所以呢教会里面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对讲希伯来或讲这个希腊文的这些寡妇供应方面出现一个小事情呢，教会开始实行管理制度的建立，那就是因事定人，教会有什么样的事务需求，那我们就选择什么样恩赐的人来做这个事情。那第四课我们讲的内容就是教会里面分出7个专门服侍讲希伯讲这个希腊话的这些寡妇们，让他们的生活得到照顾。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就要找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去满足这个需求。那第五课呢和第六课我们在讲4个主要的问题，就当福音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传开的时候，怎么把它传到外邦去，那需要解决4个重要的条件。那第一个条件，首先必须是上帝的圣灵的带领，没有灵的带领它是走不出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圣灵告诉他该怎么做，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到什么能力，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素呢，必须要有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那个法利赛人扫罗，他信主了，那给他的这个头衔呢非常清楚，你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到外邦去传道，那就是有人有圣灵。那第三个呢，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些耶稣的12个门徒，他们需要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你从理论基础上就出现一个缺陷。那么怎么解决12使徒的问题呢？那我说抓神要抓这个头嘛，所以耶稣亲自来解决彼得的问题，他通过彼得在外邦人当中的哥尼流家里的传道呢，让彼得认识到说福音传给外邦是上帝的旨意，是圣灵的带领，所以他不认为说这是一个和犹太人律法当中有什么忌讳，所以要往传到外面去。那第四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同意，那当大祭司彼得已经认可了，那耶路撒冷的这次会议呢就很容易通过，那这次会议就做出一个结论，福音传给外邦，当时就像圣灵当时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一样，也降在外邦人身上，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去这样做。那有了这4个条件，福音就可以传到外邦去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第一间外邦教会是如何建起来的。那我们今天呢从几张地图开始，我们先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Google 地图，我们今天有这个条件，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地图展现在你的面前， 那当时的使徒可没这个条件，对吧？他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那我们看到中心的这个以色列红星这个地方，就是福音的发源地。那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当时没有我们今天的加拿大、美国，就是欧亚非这么三块大陆。那这三块大陆呢，是通过中东这一块地方把它连起来，因为那时候没有飞机啊，那你要去这三大洲转来转去呢，怎么办呢？就是走陆地，要么坐船。那你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福音它传播的时候呢，只有两个方向，要么向北，要么向南。因为它向东呢是沙漠，向西呢是地中海，它出不去，所以他们要走必须向北，必须向南，无法向西和向东走。所以你从这个地图上，你就大概可以看到说，福音为啥在这个地方产生，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看一下这张地图的话，你会看到欧亚非三块板块的这个十字路口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中东这一块。那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中国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中国的新疆这样过来以后，终点在哪里？就在大马色和这个安提阿这两个重要城市里面。所以你能看到当时的陆路交通就是这样发布的。所以这张地图很重要，能够帮助我明白福音为什么要向北走、向南走，而没办法向东和向西。那我们再看一张详细的地图。那这个地图里面呢，会出现几个名字。我左边这个图呢，是当时的地名。那么右边这张图呢，是我们今天的 Google 地图的地名。那这里面会出现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古利奈。古利奈呢，在今天的埃及的西北方向，也就是利比亚，就今天的利比亚这个国家。那第二个地方呢，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没有变过，今天和以前都在同一个地方，就耶路撒冷。那第三个地方呢，圣经中出现叫腓尼基。腓尼基它不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地区，就是从这个以色列的北边沿着地中海沿岸一直通到黎巴嫩这个地方，整个这个沿海地区都叫腓尼基，它是一个很大的地区。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读到这些词汇的时候，你知道它大概在哪呢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里面包括了这个推罗，包括了西顿。那你一读到这两个城市，你就会想到当时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圣殿的那个木材从哪来的，就是从推罗和西顿取到的这个香柏木，然后南下用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盖的。所以这个地方盛产各种木头。那再往北边，你会看到呢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以前叫巨比路，那今天的这个岛屿的名字呢叫塞浦路斯。你看这个地图，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岛呢有一点像今天的航空母舰，是吧？它就停在这个地中海这个中央。那这一块航空母舰它在历史当中的作用巨大，因为今天的船只很大，你可以直接穿过去，那当时的船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怎么办呢？它都是沿着这个海岸线来划船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得到补给，或者说有问题可以避港。那这个地方呢就成为当时所有的船只经过的时候的中转站，或者叫补给站，也成为货物的一个转运站。那就说这是真正是一块坐落在地中海里边的一个航空母舰，所以你看到它的位置非常重要。那这种位置呢就会告诉我们，这些地方待的人都是当时的聪明人，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政治家，要么是这个有智慧的人。一般没有智慧的人他不愿意出去，对吧？到那儿去的都是富人、经商的人，都是有智慧、有文化的人。那再往上看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安提阿。那安提阿在今天的位置呢叫安达基亚，就是过去的安提阿。那这个地方有一条小河，这条河呢直通地中海。那这条河就把安提阿这座城市呢推到了这个整个商业贸易的中心里面。那我们一会儿再介绍这个城市的时候给大家。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外邦教会就是在这儿建立的。那再往上面，土耳其的南边有一个小城市，圣经中叫大树。那今天的这个名字叫 Adana， 就是这个地方。那这是当时一世纪的时候的 的一座大学城，类似于我们中国今天的北上广，不是北上广，就是北京、上海和西安，类似于这三座城市，这里面的大学生最多，教育程度最高的人都在这几座城市里面。那这个地方为啥要把大家说出来呢？这个地方是保罗的家乡，也就是外邦使徒那个扫罗，他就出生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长大的，他就是接受的这个地方的教育，然后在南下耶路撒冷呢，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接受了系统的法律教导。所以你要知道这几个地方的大概分布，那对读懂使徒行传的下边的内容呢，很有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圣经翻开第十一章，我今天从十九节开始，说斯提凡因为遭遇患难被打死了，于是呢，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呢就受到逼迫，四处到处跑了，就四散。那这些四散的门徒呢，有的到了腓尼基，就是我刚才说的地中海沿岸的那个地方，有的呢到了聚比路，就是那一块航空母舰一样待在那地方，然后呢并安提阿，有的人到了安提阿，这都是北上的这些人。那他们呢，这些人呢有一个特点，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就是这些人呢，他有犹太传统，他和外国人不接触，所以广泛福音呢带给犹太人。但是内中也有聚比路和古利奈，那古利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利比亚南边那些人，和那个中央岛上聚比路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呢，向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哎，那这个你就看到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呢给犹太人传福音，一部分人呢给外邦人传福音。那就这两种文化的在哪地方汇合呢？在安提阿汇合。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呢就很多。啊，圣经记载的东西很简单，因为这两批人到那个地方呢，神与这两批人都同在，所以呢信主的人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就很多。那我们在这儿稍微停一下啊，看看这几句话里面呢有几个地方大家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个，你会发现受逼迫跑到外面去的这些人啊，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那些其他的信主的人跑的最多，尤其是像那些执事啊，什么斯蒂凡被打死了，我们知道腓力跑出去了，但是门徒也不是没有出去，他也在周围跑，但是受逼迫的主要不是门徒，而是其他的信徒跑的最多。而这些信徒呢，你会发现他们到这个出去宣教的时候呢，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的名，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只是说他们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那第二个内容你会发现有这两批人呢，他感兴趣的东西不同，虽然有的人接触犹太人，有的人接触希腊人，但是他们共同汇聚在一个点叫安提阿。那这个点我们刚才说为啥要汇聚那么多人呢？因为它是一个商贸中心，那个地方跑的所有游动的人都想到那儿去。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读过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叫浪子回头，大家知道这个浪子他到哪去挥霍财物呢？就是安提阿，也就是安提阿是当时历史当中你有多少钱都能花掉的地方，你可想挣钱你在那可以挣无数的钱，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什么城市呢？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总而言之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你可以在那挣钱，你也可以在那花钱，你想挥霍一年可以把你所有家产给你挥霍没了，有点像好莱坞似的，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城市，所以它的影响力很大。那关键是这两批人呢，主与他们同在，这就是表明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他们带到那儿，把这两批人各自传讲福音给犹太人给外邦人，于是呢信主的人就多起来了。那这就是安提阿的教会的形成。你会发现还是人家犹太人传福音传出去的，对吧？这一批传福音的人都是犹太人。那我们再看看这几座城市，圣经刚才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这几个地方的特征。腓尼基，我们刚才说它主要包括推罗、西顿以及北边的乌加里特这样一些地区。那这个地区呢，它是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个交汇区，因为它是地中海沿岸，那么罗马政府当时修的官方大道都是沿着地中海沿岸修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在陆地交通里面它是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可以把它当作高速公路来看，那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个牛车马车的道路，但是它是一条主干线。那这个地方盛产木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香柏木，所以好多人到那儿去买木头，它就是个商业资源了。那这个城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造船技术非常好。当时的人们除了陆地走路，它就是海路，海路就要坐船嘛，所以第一艘商业的双桨船就是在这个地方造，腓尼基。那这个地区有很多的造船业，有的造商船，有的造当时罗马政府的这个战舰。这个地方所说的战舰，不要想像我们今天这么大啊，就是小小的，我估计十几二十个人能划的船就不错。但是呢，你要坐当时的船，好多都是单桨的，而第一艘双桨的船就是在这产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商业特征很明显。还有一个冷知识，可能大家好多人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英文有26个字母对吧，其实最早的22个字母的那个列表就是在腓尼基这产生的。那就也就是我们今天好多学的东西呢，好多这个字母为背景的知识，语言系统里面这个最开始的22个字母就是从那产生的。那你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有技术的需要。我们所有的今天拥有的知识如果没有需求的话，这东西不会发展，但是一旦有需求呢，它就会发展。因为他们要造船修木材，需要一个基本的工作是什么？技术，怎么标记。于是呢就产生了一套这个字母，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的数字最开始也是为了记录人们对上帝敬拜所奉献的这些东西才产生了数学，否则的话人们不会计数。那这是腓尼基这个地方，它是当时的陆路交通的高速公路，商业很发达。那第二个居比路，居比路我们刚才说它是停泊在地中海里面一艘不动的航空母舰，那当时的航用所有的这个商人们都要到那儿进行补给转用，所以它是一个商业贸易中心，是欧亚非三块这个大陆交汇的地方，海用的交汇地。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会在出生在这儿，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的出生地就在居比路。那这个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这个人对整个外邦宣教关系非常的大，他出了很多的贡献。还有一个人叫拿松，也出生在这个地方，但圣经对他的记载并不多。那么第三个城市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在当时呢属于土耳其，今天也是土耳其最南边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并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在历史当中的作用非常大。它是罗马帝国的三大城市里面的之一。那第一大城市我们当然是罗马了，第二大城市呢是亚历山大。那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就是安提阿。那就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陆路的枢纽，陆路沟通的枢纽。那这个地方同时聚会了当时的希腊文化，因为有做商人嘛，有文化的人都到那儿去，所以好多希腊的这个文化传统就在那儿，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著作好多都是在这儿产生的，而且有好多希腊的艺术家在这儿待着，同时也是希腊哲学的重镇，所以这个地方也能文能武，啥人都有。只是尼格拉的家乡就在安提阿。我们过读史读行传那个选七个知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尼格拉，那么这个人的出生地就在安提阿。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城市和它的布局，以及它在这个圣经当中一世纪的时候的重要的这个地位，我们就知道这间教会将来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一个地点。那通过这个我们要说什么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呢？其实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的话，你首先要学好你的战略城市。就你从农村保卫城市，还是城市保卫农村，你得搞清楚这个。如果这个搞错了，你的福音会没有果效。那保罗他们当时为啥要把福音从安提阿开始呢？因为这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政治、经济、文化所有的中心，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城市攻下的话，那福音自然就从这个地方扩散到世界各地去了。 所以传福音的时候选择一个战略要地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宣教呢应该忌讳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要去哪，觉得好像我们到哪去好玩我们就去哪，这不是我们宣教的本意。我们宣教是学好我为什么要到那儿去，那个地方它的战略地位在哪里，我到那儿去要带来什么样的功效，这个是我们宣教的时候要从这里面学到的东西啊。我们讲这么多历史的东西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宣教要选择一个有战略性的地点去宣教，而不是胡乱的去一个地方啊，想到哪好玩哪去玩一圈，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下面我们再看，说安家的教会已经形成了，那这个风声呢传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人听见这个事呢，就打发一个人去看一看。这个人谁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出生在基比路的那个巴拿巴。耶路撒冷的人教会打发这个同工到安提阿去看一看。他说外邦人教会成立了，这是第一间，你得去考察一下这个教会到底怎么样啊。那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被派去另一间教会去考察一下，您考察什么？人家你去看什么才认为这间教会是好的？你是去看看人多，还是奉献多，还是关爱多，还是什么？你怎么样判断你这个教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我们看看巴拿巴怎么做的啊。巴拿巴到了这个安提阿以后呢，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看见这几句话没有？这几句话就要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间教会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在那。如果那个教会里没有神的恩典，那什么东西都是白费，俱乐部没什么两样。如果那个教会有神的恩典，哪怕他只有三个人五个人，他也是上帝的教会。然后这个巴拉巴看到了，说神的恩典在安提阿，然后就劝勉众人说，你们要立定心志，你们要恒心倚靠，不要改变任何问题，不要放弃。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你看去考察那个人，圣经对他的定义是好人，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呢，很多人归附了主，也就是巴拉巴到那儿去了以后呢，给这个安提阿教会带来了很大的鼓励。那巴拉巴我刚才说他出生在基比路，他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商人，因为那时候除了商人流动，一般人是不流动的，是一个好人。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证实外邦人的福音和我们当时犹太人传接纳那个福音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他去可以看啊，神的恩在这儿，那好了，这个标准确定了，有神的恩典在，啥事都搞定。所以你能看到这些经文给我们今天判断教会，我们去施工，我们去考察，去评价一些基本的依据。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巴拿巴，我们看到他的智慧。第二个，我看看巴拿巴的见识。巴拿巴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以后呢，他就脑子里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了？他想起了曾经有一个神呼召信主的人叫扫罗。这个人当时信主以后呢，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接纳他的，那把扫罗介绍给十二个门徒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巴拿巴。所以这个巴拿巴他把保罗介绍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认识他，接纳了他。然后扫罗回哪去呢？回大树去了，回他老家去了。这时候呢，把这个巴拉巴就想起说，哎呀，这个同工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把他找到耶路撒冷来的话，找到这个安提阿来的话，那对外邦人那简直是极大的贡献。所以他就去找扫罗，去大树去找，找着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圣经记载姐姐的说，他在安提阿教会侍奉足足有一年多的功夫，和教会一起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你会看到保罗初次开始他的侍奉就在安提阿教会，是因为他的原来一面之交的巴拉巴把他介绍到安提阿教会去。那于是就发生一件事， 这些人老在那聚会，而且老是说基督基督的，那这些人怎么称呼这些人呢？就说他这就把他叫基督徒吧。于是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就从安提阿这些教会开始了。其实基督徒他的真实的叫法是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今天的理解。其实当时可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意思就是这跟着基督的这一帮混混，这一帮这个党派是一个绰号。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这一帮人，你看不做生意，都干别的，整天基督基督的，是一帮混混一样，是一个绰号。最开始它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是一点贬义词，说你们这把家伙就知道基督基督的，基督党是基督帮，是这样一个含义，是一个绰号。但是没想到后来呢，他却成为一个荣耀的称号，所以我们今天都叫基督徒。所以这个名字我们今天才把它改为说基督的门徒才叫基督徒。其实在安提阿的时候可没有这么荣耀的，这个名字可没有那么褒义啊，是一个贬义词，大家把它当作外号来叫。那你会看到巴拿巴的戒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应该向巴拿巴这样学习他的一个戒示。如果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经历过他的朋友也好，遇到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你一定要去把他找过来，你要去找他，把他带到教会里边来。那他在教会的职能上教训许多的人，他起到一起去安提阿，一起去同工，一起去教训，然后呢就有了基督徒的称号，然后呢就有好多人因此而信主。所以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同工的非常重要，我们教会里面也应该有这样的同工。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开这个儿童施工，我们就要发现一些有儿童这种恩赐的弟兄或者姐妹，积极去参与这些，帮助我们的牧者来把这个施工做好。那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他在关爱探访方面非常有恩赐，那我们就发现他，把他们请回来，来让他们去做好关怀的事，要用他们的恩赐去做好他们的该做的事。巴拿巴认作了保罗，具有这样的恩赐，他把他带到教会，让他来教训当时教会的人。换句话说，他起到一个今天牧师的这样一个作用，也就巴拿巴和保罗是安提阿教会里面的主要牧养者，在当时。那我们再往下看，战略城市的选择，安提阿今天的地方叫安塔基亚，也在土耳其的最南边，属于土耳其。这座城市呢，最早是在301年西流基做这个王的时候建起来的这样一座城市。它是一个内陆的海港。为啥叫内陆的海港呢？因为它不在地中海的边上，但是它有一条小河直通这座小城市。所以呢它在内陆里面，但是有一条河可以用船只来通过去。所以它是一个交通枢纽港。当时在这个城市里面聚集了大量的犹太人，所以有很多犹太人聚集的中心。这座城市呢又是当时好多商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又有大量的外邦人聚在这儿。那据一世纪的统计呢，这座城市当时就有将近50多万人口。那你想想，一世纪一座50多万人口的那个城市的话，是一座大型城市，对吧？我们今天多伦多才多少人？700-800万吗？所以你会看到，就类似于我们多伦多的华人这样子，所以是一座大城市。那基督徒呢，也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我们从这些问题上看，选择一个战略性的城市呢，对我们基督徒宣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这一步跨好了，我们大概可以做好我们的宣教工作。我们再往下看安提阿这些教会，这些教会除了我们刚才说有很好的同工在那牧养以外，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就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想有大饥荒。那这些事呢在格老丢的这个期间呢就发生了。于是呢门徒就开始捐助活动来供给耶路撒冷的弟兄，他们呢就把这些捐项呢交给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的长老那地方去。 那这几节经文有一点历史背景。我们当时知道，当耶稣升天以后呢，这十二个门徒聚到一起，第一次彼得一讲到那么多人聚到一起，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们把自己的家产什么都卖了，全部全职了，都没有这个收入了，地产也卖了，房子也卖了，生意也卖了，然后把钱放到一起，大家公用了。那这种制度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弊端，就当你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后面会陷入一种严重的经济困境。那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困境来了，当饥荒来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陷入经济困境，那怎么办呢？外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需要捐助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来生活。那你看这里面选择的人是谁？巴拉巴和扫罗。巴拉巴我们好理解，他是耶路撒冷教会派过来的人，所以他再回耶路撒冷去是顺理成章的嘛。那为啥要选扫罗去呢？扫罗是当时这个牧养教会里面最有影响的一位牧养师，这位牧者，或者说一位学者，所以呢，巴拉巴就把扫罗带上，哎，到耶路撒冷去。那同时也给扫罗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和耶路撒冷的这些十二门徒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建立一个联系，为他下一步开始宣教打这一个基础。那这就是这些经文你会看到的啊。那好，那现在耶路撒冷有一间教会挺大的，安提阿有一间教会也挺大的。耶路撒冷的教会谁在逼迫他呢？犹太人，对吧？犹太人在逼迫他，让他们赶他到处跑。那安提阿这间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有没有逼迫呢？那我们看到下面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外邦教会他的逼迫来自哪一方面？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那这里面出现一个名字，希律。希律是谁呀？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希律是希律一世，现在这个希律应该是二世或者三世啊。总而言之是这个家族。那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家谱就知道，希律不是罗马人，希律是以东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的历史，他是以东人。那以东人呢是一个商人，他从这个罗马政府里面呢用钱买下了管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这个权限，所以他这个官是买来的，所以把他叫分封王希律。那这个王呢开始迫害外邦教会。为什么一个以东人对外邦教会这么感兴趣，而犹太人反倒不讲感兴趣呢？这就是我们看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为什么对那几个三个博士那么感兴趣，因为他懂犹太律。我不知道以东是谁啊，那个以东人的祖先是谁啊？以扫啊，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的这个弟兄啊。那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发展到希律，那雅各的后代是谁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两个追溯上去是同胞双胞胎的弟兄，所以他对哥哥的一举一动，对这个弟弟的一举一动，他是一清二楚，他很关注这个东西，其他人并不关注，和他没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希律王很关心耶稣的降生，他也很关心这个福音传到外邦去，于是他开始迫害。那么圣经说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雅各是谁啊？耶稣的十二弟子当中的那个，也就是使徒约翰的弟弟哥哥雅各，雅各就被杀了。其实你从圣经里面呢，雅各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的任何说过的话或者做过的事儿，就这儿有一句话，他被杀了。那他在圣经中的地位是啥？第一个殉道的十二门徒之一，这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那这个其实很重要，对于后来的人来说挺重要的。耶稣的十二门徒被杀掉一个，那简直是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事。雅各就是这第一个被杀的。那么他们看见犹太人呢非常喜欢希律，一看哎，犹太人对这件事很支持，我把这门徒一杀他们很支持，于是呢他就拿当时的大弟子下手，他说雅各杀了不行，我要把彼得也抓住，于是呢就把彼得抓了，然后说正午时候除孝的日子呢，希律就拿住了彼得，把米德放到这个监狱里面，然后让四个兵丁，四班的兵丁轮流值班来看着他，意思就是说逾越节之后呢我要把他踢出来， 当着百姓的面要审判他，于是就把彼得呢关在一所监狱里面。那当时的教会呢就为这件事情切切的祷告神。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逾越节前，逾越节正月的犹太历的正月十四号，除酵节正月十五号，除书节正月十六号。我们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哪一天？逾越节的前一天，就是预备羔羊的那一天。所以你说这个时候过去大概几个周年了吧，这就是耶稣复活是个受死到复活的，应该是几个周年，三四个周年了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也就是第一二个周年。我没具体算过，大家可以回去算一下。这是正好是一个整周年，是逾越节的时候，他把彼得抓起来。那你会看到就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希律王开始迫害这些外邦教会，从使徒们下手。那希律把彼得放在监狱里面，将要祭坛的那一天晚上，前一个晚上，那彼得呢就用两条前链子锁着，那睡在两个兵丁当中，那看守的人呢在门口看守他，也就是说监狱的把守是非常严格的。忽然呢，主的一个使者就站在他们面前，屋里面有光照耀，那铁使就拍了拍彼得的肋旁，把彼得就拍醒了，说醒醒，快起来。那铁链就从彼得的这个手上呢脱落下来，铁使就对他说，赎上带子，穿上鞋子。他就这样做了。铁使又说，披上你的外衣，跟着王走。彼得就跟着他出来了。不知道铁使所做的是真的，则以为是看到什么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狱，就来到了这个监狱的铁门口，那门呢自动开了，于是呢他们就出来了，走到一条街上，那铁使呢就离开了。彼得这个人呢大弟子，所以圣经里面好多的事情和他相关，因为解决好他的问题，其他的事儿门徒都好解决。那神派一个使者来给他做了一个神迹奇事，直接把他从监狱里面提溜出来，他就像入这个无人子弟一样，从把守严格的这个监狱里面出来了。那这里面记载的很详细，你后来天使拍拍他说起来，然后呢告诉他说带子书上，鞋子穿上，记载的非常详细，然后告诉他把外衣披上，然后跟着往走，好像这个铁使很关注人的那个样子啊，给人的感觉是。但你说为啥要讲这么细，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这个读的时候你感到这个铁使很贴心，就把彼得一连串的神迹奇事发生在一个晚上，他就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彼得醒悟过来就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以前都知道有天使，对吧，都知道天使做事，但是真还没发生在彼得身上，那现在呢这个事发生在彼得身上，所以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就我脱离希律之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这地方说他救他脱离了，脱离希律还脱离了犹太人对他的束缚。想了一想呢，他就说，那我现在该去哪呢，我从监狱出来了，我到哪去啊，回哪去啊。于是他就想到了他们聚会的地方，叫马可的约翰。那这个马可是谁呢，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那他的母亲呢就是玛利亚，在那里呢他们就有好多人在那聚会。那这间教会就是马可家的这间教会，据历史上大家公认，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第一次聚会的场所，就当时用于教会聚会的一个家庭聚会场所，就是马可的家。那为啥要到他们家去呢？因为马可家是个商人，我知道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马可家的餐馆里边开的，所以马可家有房间可以聚会，也有经济实力可以提供教会，所以你会看到马可楼就是指的耶稣最后聚集门徒是最后晚餐的地方。那这时候呢，彼得从监狱里面逃出来，他首先想到的地方是谁？我先到大家聚会的地方去，那又是在马可家里。那这里面出现了马可的母亲叫玛利亚，那圣经当中呢对玛利亚有好多的记载，有名有姓的就有这么几个啊，耶稣的母亲叫玛利亚，摩大拿有个人叫玛利亚，马大的妹妹叫玛利亚，还有一个叫哥罗巴的妻子也叫玛利亚， 然后就是这位马可的母亲，也叫玛利亚。所以圣经里面这五个玛利亚是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啊，知道是谁和谁什么关系。于是他们就到那儿开始聚集。那彼得在外面敲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一看，彼得听见是彼得的声音，然后他就直接门都没开，没顾上开，跑过去告诉大家说彼得站在门外。你对这个读完以后你感到很奇怪吗？当一个人在特别激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忘了最重要的事情而干一件最不重要的事情。他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应该开门啊，对吧？结果他没开门跑了，告诉里面的人说彼得站在外面，吓坏了。你如果是你，你会吓吗？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也会吓，因为彼得在监狱里面待着，他怎么可能出来呢？突然站在外面一个彼得，你的感觉是是人还是是鬼啊？你一定害怕得很。他们说你是不是疯了？使那个使女呢就极力的说，真是彼得站在外面。他们就说必是他的天使。那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哇，真是彼得。这时候呢，彼得就摆了摆手说不要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从监狱出来，又说你们把这件事情呢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呢就出去往别的地方去了，也就这个地方还是挺危险，他到别的地方去。天亮了，兵丁打乱了，就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去了哪了，发现找不着这个人了。那我再往下看，那希律听到这件事情呢也非常的恼怒，就到了推罗和西顿的人，就他们就在那一带的地方呢，从王的地图那地方得到粮食，因此呢就托了王的内侍叫这个波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那你会发现实际上希律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在历史当中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修建耶路撒冷圣殿。我们在一世纪那个圣殿那么辉煌，就是希律王修的。希律是一个非常善于搞大型这个工程的人，虽然他恼怒这些人，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因为在那儿得粮呢，所以他又不愿意扰乱，所以经常和他们有和平相处。那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这个位上，就他在当时他很有影响，讲了一番话，那百姓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然后希律呢不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呢主的使者立刻呢惩罚他，就被一只虫子咬了，希律就气绝了。那这么一位精通世界建筑、精通这个人情世故的君王，绝顶聪明的君王，原因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一只虫子一咬他就气绝身亡。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圣经记载的东西，有时候看的人真是心惊胆战。对于神的荣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人可以做好多事情，但绝对不可以剥夺抢夺上帝的荣耀，因为这是重罪，最终之罪，绝对不可以抢夺神的荣耀。是神的就是神的，是人的就是人的，这是很大的过犯，是一个罪过。所以呢神不能够原谅他，他一只虫子一咬他就气绝身亡。那你会发现外邦教会成立了，外邦教会的所遭遇的迫害也来了，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一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也死了。那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这就体现出来那一座城市的重要。你只要在那儿一传道，他瞬间经过这些商业的人士就会传遍全球。巴拿巴和扫罗就办完了这个供给的事，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出现三个人的名字，巴拿巴、扫罗和马可。那这三个人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当时教会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团队，就是宣教团队。那我们下面看的时候，也这个安提阿教会派出去的第一支宣教集队里面是怎么组成的呢？就是由这三位组成的，一个巴拿巴，一个扫罗，一个马可，他们是第一次出去宣教的宣教团队。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侍奉结束以后呢，最后给他们筛选成一个非常优秀的宣教团队。那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放到一起做一个小结，你会发现圣经的使徒行传记载到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两节重要的教会。第一节呢，是以耶路撒冷犹太人为中心的一节教会，也叫犹太教会。那这节教会里面的主要成员就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和当时重要的这些使徒们，也就是教会的领袖。那其中呢，当时的教会领袖其实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主持人，也就是当时的主任牧师。那他其中重要的同工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门徒或者使徒。你顺着这节教会呢，我们从神学上讲，把它定义为是一间建造型的教会。什么叫建造型的教会呢？就是当这个教会出现信仰问题的时候，找谁去解决？找耶路撒冷教会，而不是别的教会。它成为一件圣经真理，因为当时没有圣经，不像我们仅仅数那一本圣经，对吧？当时都是口传的，都是靠这个口传教导的。那如果你在宣教过程当中遇到了信仰上的问题，怎么解决？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来。这就是保罗的三次宣教，为啥从安提阿出去，每次回来以后呢，都必须去耶路撒冷？为啥呢？他要在那儿解决宣教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一定要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肯定，否则的话，你这个教会，你这个信仰重振不重振，怎么保证啊？那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第二届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它是一届外邦人教会。那这届教会的当时的重要的领导人是谁？巴拿巴，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来带领这届教会。那这届教会里面的核心同工有扫罗、马可、巴拿巴，还有一位希拉。那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宣教马可不跑了吗？那第二次宣教他带的是谁呢？就是后面这个希拉。那我们以后呢再给大家介绍这几个人物，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要这么选择他的宣教团队。那你会发现这节教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把最好的宣教士呢都派出去宣教去，而不是留在教会里面牧会。所以你能看到耶路撒冷和安提阿这两间教会，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教会风格。一个呢留守在阵地上面，让这个信仰的根基稳固，保持信仰的重振；一个呢是把最优秀的宣教士派出去去宣教，你拿到往这儿真实的可靠的信仰的这个真理，然后出去去宣教。那这就形成了当时教会的两个核心教会，两个根基性的教会。那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放到一起，你会发现神的恩典临到外邦呢，需要建立一个外邦教会。那外邦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么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必须有神的恩赐在里面。如果一间教会里面没有神的恩赐，这间教会很难发展。那在当时呢，安提阿教会里面有神的恩赐。那我们从历史上看，安提阿教会里面是当时通用的希腊文，它没有语言问题，你讲希腊文在那是畅通无阻。那地方的人有钱，商业人士，那地方的人活动频繁，不停地进出跑，非常有利于传福音。所以神的恩赐一到那儿，你会发现那地方的人开始发展的最快。第二个重要特征，必须有一个仆人的团队。一间教会里面一个人是搞不定的，必须要有一个团队。那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巴拿巴，他进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先去大树去找保罗，把保罗找来，然后再把他的同工马可找来，他就形成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教会服事团队和宣教团队。第三个，你必须有神的话语。这间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保罗和巴拿巴其实他做的事情应该很多，但是圣经就记载说他们一年多的时间在那教训弟兄姐妹。这个教训在中文里面好像觉得有点训斥的意思，其实他的原文意思就是教导上帝的话语，让人去遵守，就这个含义。那第四个重要的特征，一间教会里面必须要乐善好施，这个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释放。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奉献的环节。这个奉献不仅仅是基督徒对上帝的一个回应，也是基督徒对外面宣教的一种支持，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行为见证。你要乐善好施，可以捐助 让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不至于因为经济困难而陷入困境，让外面宣教的弟兄姐妹不至于因为经济困难而陷入困境。那这四大特点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的。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教会怎么样，就要看这四个主要的问题：有没有神的恩在里面，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牧养团队，有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根基，有没有一个乐善好施的好行为。如果这些东西有了，这些教会的基本上就成型了。那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教会。那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有这四个方面，那我们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有什么问题一起来讨论。课程呢我会上传到华夏。